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一场战争又在卷土重来。这个地方不是乌克兰，这个地方不是中东，或者确切的说，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战，而是叙利亚。这事情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下，而且这事情的背景由于是相当的复杂，说实话很难讲清楚，所以这个线索呢，我们需要慢慢的来理一理。原因是它会影响到整个的世界的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两场战争，一个是2022年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伊朗，以及胡塞组织在这个地方的战争，都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反而是我们对叙利亚的了解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也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度。它有一些城市说出来呢，包括怎么发音都很麻烦。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了解，在上礼拜三的时候，叙利亚的反政府军在72小时之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一个他们在2016年丢掉的城市，叫 Aleppo。 Aleppo 这名字的发音很奇怪，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叙利亚它人口是怎么样，它在叙利亚的整个的地理上面、经济上面、政治上面起什么作用也不知道。那就告诉大家，你把它想成是中国的上海就可以了。因为叙利亚的首都是大马士革，然后它的 Aleppo 是它的第一大或第二大城市。然后你说等会儿，这世界上有这种事儿吗？说一个城市它又是第一大又是第二大，只有在叙利亚有可能有这种事儿。Aleppo 是叙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重镇，曾经也是它的经济中心，但是在你争我夺的内战的过程当中呢，它已经是断壁残垣了。为什么说它一会儿是第一大一会儿是第二大呢？因为首都大马士革的人口，2022年的人口统计是250万人，而 Aleppo 呢，2021年的人口统计是200万人，差了50万人左右。可是从2011年开始的内战已经让叙利亚这个国家死30万人，伤无数，同时有数百万人离家出走，他不是跑到隔壁的城市，而是跑到外国去了。这个外国就包括德国。在上礼拜介绍德国前总理 Angela Merkel 的回忆录的时候，曾经讲到德国接纳了100万叙利亚的难民，而跑出叙利亚的难民有600万之多，这都是由内战所致。那么我们再往前推一推，了解一下这国家打的哪门子内战，这都跟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有关。阿拉伯之春简单的概括就是阿拉伯人民想推翻独裁统治，这个独裁统治是在突尼斯，这个独裁统治是在埃及，这个独裁统治是在利比亚，这个独裁统治是在 Syria， 这个独裁统治是在那个地区的很多的国家。阿拉伯之春因为突尼斯一个小贩被城管打死，爆发了大面积的抗议和军事冲突，最后上述的这些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他们的强人都死的死，关监狱的关监狱，都被推翻了。当然阿拉伯之春给这些地方带来了西方所要看到的民主吗？也未必如此。但是反而是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呢，和其他的那些阿拉伯之春的老百姓一样， 人民上街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阿萨德家族。阿萨德所谓家族就是他爸爸是总统，爸爸死了以后儿子继续做总统，贪污腐化，民不聊生，老百姓于是就走上街头抗议。没想到老百姓手无寸铁，政府有军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可是叙利亚这个国家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跟其他那些某一些中东国家不一样，是这些被镇压的人呢，后来呢，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民兵武装。民兵武装就是他们有了枪，可是他们打不过政府。那么接下来复杂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他们的枪哪来的呀？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弹药，甚至某一些地方他还有比较更先进的装备，它是哪来的呢？哦，是有别的国家帮助他们的。别的这些国家干什么帮助他们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没有中央统一组织的反政府的武装都是些什么人吗？他们不是都相信伊斯兰教吗？他们在打的些什么仗？这就跟上礼拜三和这个周末发生的事儿一点点的就靠近了。反政府的武装，我们用一个老百姓明白的话叫乌合之众，也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中央的组织部，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机构说你们都听我的，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散在国内各地的反政府武装，他们之间曾经都打过仗，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跟那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曾经都是敌人，曾经刀枪相见，但是现在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就是推翻阿萨德总统，所以暂时把我们之间的冲突放下，这就是国共冲突，先抗日再说。你听到这儿，你就会觉得如果阿萨德被推翻了，这些反政府的力量东一个西一个左一个右一个，他们会和和平平的接管这个政权，咱们大家都说算了，由你来领导吧，不太可能。当然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所以咱们先等着，如果阿萨德真的被推翻了，这个国家还会不会有新的动乱，咱们拭目以待。咱们现在来看一看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是怎么维持他的政权的。首先他得到了两个大国的支持，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他们在挺他。伊朗负责什么？伊朗负责地面。俄罗斯负责什么？俄罗斯负责天空。伊朗派兵，他派什么兵呢？他主要派的是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真主党是伊朗的叫代理军队，我拿着你的钱，我拿着你的武器，你让我打谁我打谁，所以你看还挺忙活现在在跟以色列这刚刚停火，但是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他们的人踏上了叙利亚的土地，代表政府和政府军呢去打叛军。反政府军刚才说乌合之众，在这些乌合之众当中呢，有一股力量是什么人呢？就是政府军。原来在政府军当中，在所谓的正规部队当中呢，有一股势力，他们反政府，他们也认为政府不应该独裁，所以这叫反戈一击，他们呢站到了对方了，加盟到了反政府军的部队当中。在反政府军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成分当中混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盖达组织，盖达也有一个翻译叫基地组织，它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组织，他看准了机会，趁机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就渗透到了这个国家，他也想推翻阿萨德政府，但是呢，反政府的武装他们不是那么激进，他们是比较温和的伊斯兰教的信徒，所以他们对这个盖达组织是有排斥的，所以盖达组织的部分人他们就放弃了与盖达组织的关系，加入到反政府军，但是另外一部分比较极端的盖达组织的人在阿拉伯之春之后 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 ISIS， 伊斯兰国。所以伊斯兰国是在这儿发生的。当伊斯兰国产生了以后，当他们开始慢慢的席卷叙利亚的一些地区的时候，引发了西方的注意，因为他们在西方制造了很多恐怖行为，这就给美国给西方一个机会，要介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去。所以刚才说俄罗斯伊朗挺政府，那么美国和西方的欧盟啊等等这些国家就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了反政府武装这方面。两个做法，一个是我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源，提供武器，甚至提供军事培训，在某些地区也派了地面的一些人员。另一方面，我以清扫伊斯兰国为名，来和当地的武装库德族的人联合起来。库德族人是美国清扫伊斯兰国的一个主要的武装，而且在美国的帮助之下，真的把伊斯兰国的主要的头目都干掉了，把他们的主要的生力军也都打掉了，现在只是散在各地的一些零星的游击队。但是在支持叙利亚叛军的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土耳其支持的是反政府的逊尼派的那些伊斯兰的教徒，但是土耳其政府对库德的人是深恶痛绝。一个土地的原因，因为库德人想在土耳其的国土当中挖出一块来独立，另外也有他们的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是够乱的吗？但这还乱得不够。
今日话题，
尽管没有得到媒体的大面积的报道，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在叙利亚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接下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将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格局，而且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难民，让很多的西方国家也要面对这些逃来的难民。同时呢，美国要面对俄罗斯，美国要面对伊朗，土耳其要面对这些国家，土耳其要面对以色列，土耳其要面对在叙利亚正在打仗的这些库族人。将来如果阿萨德被推翻的话，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所有的这些都在的，我们说叫什么添乱呢、啊？给现在已经很乱的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些烦恼。那我们再来看看阿萨德这个家族啊，他爸爸在1971年的时候呢当政，当时对民众进行大面积的洗脑和灌输，有一句话叫阿萨德万岁，说的就是他爸爸。老百姓认为这个人给我们的国家呢带来了一些福利，带来了一些发展，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不要死去。但没想到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爸爸死了，死了以后儿子小阿萨德继位。那么说到他爸爸呢，得稍微提一句啊，在这父子俩统治这个国家53年的过程当中呢，独裁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在1982年的时候，在叙利亚哈马这个地方，不是哈马斯啊，是哈马这个地方，老阿萨德对反抗他的人民有一次残酷的镇压，这个也是民众对他不满的地方。我之所以提哈马这个地方，因为上礼拜三反政府军在拿下了 Aleppo 这个城市之下直逼哈马这个城市，接下来会步步紧逼到大马士革，所以民众对这一父子二人的不满从这个叛军当中就可以看到一端。那么同时呢，也告诉大家，这个爸爸呢在这个国家由于独裁，再加上后来儿子的独裁，使得这个国家腐败现象是层层皆是，就没有一个阶层，没有一个政府管理的部门是不腐败不贪污的。但是当你把国家的财富贪污到自己口袋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老百姓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然后阿拉伯之春又让这国家陷于内战之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逃离他怎么活呀在这个国家。可是现在为什么6年以后 叛军能够再次拿下 Aleppo， 又跟另外一个国际形势有关，就是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曾经这么样的帮助小阿萨德，现在呢，因为乌克兰这个地方他顾不上了，所以留下了一个真空，他没有办法把太多的武力、太多的物资放在这个国家，他把重点放到了乌克兰。伊朗顾不上了，因为他要花钱支持哈马斯，他要花钱支持真主党，平时没打仗就算了，现在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在那开战，这刚刚停火嘛，他没有这么多能力，他自己经济也一塌糊涂啊，他目前还蒙受着西方的制裁，他没有这能力了，所以他也管不了太多了。这下阿萨德哭都哭不出来了，他这两大靠山顾不上了。当然俄罗斯他不会说的，伊朗他不会说的，他不会说哎呀这边我管不了了，您自己来不管，他不会说，他反而是说，昨天的新闻俄罗斯还说，说我们的武装啊，我们的空中优势打死了无数的政府叛军，我们正在收复失地，是不是如此咱也不知道，咱们接下来要看这个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呢，俄罗斯和土耳其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停火协议，你看有意思没有？叙利亚内战却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在那儿停火协议，就让反政府军呢留住了一个根据地叫 Idlib， 是这名字我知道很怪啊 ，Idlib， Idlib， 说你这个城市留着吧，那这个区域你留着，咱们建立一个安全走廊，咱们两家一起派兵在这个走廊这守着，就你也别过来我也别过去，咱们这守着，这是2020年。但是显然上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一个双方的协定就已经失效了，因为 Aleppo 已经被拿下来了，就是因为在世界的另外一边产生的另外的冲突让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真空。那么接下来更大的麻烦就是美国人挺的所谓库族人呢，他们占领了叙利亚的东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占领了我不会拿出来的，但是等阿萨德被推翻了以后，刚才说的这个里面的鱼龙混杂的这些，有过去的盖达组织的成员，有伊斯兰兄弟会或者叫做穆斯林兄弟会，顺便说一下，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在1982年的时候，因为老阿萨德在哈马这个地方残酷地镇压了抗议的民众，才滋生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产生，他们主要在伊拉克这个地方，你看这又扯出了一个国家叫伊拉克，所以这里面呢各种各样的派系，各种各样的武装，他们都有其他国家提供的武器，等一旦阿萨德被推翻了以后，俄罗斯怎么办，伊朗怎么办，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国家将怎么办。所以今天呢就先把这个此时此刻发生在叙利亚的情况告诉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关注，就是看看阿萨德怎么办，他是继续打让更多的人死，让更多的难民离开这个国家，还是他跑到其他的国家去，这些都变成了我们要继续观察的一个现象了。